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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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针对了我们的整个提升道路品质的部分，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就是宜兰了。而这一次我们从热点改善到这个制度转型哦，尤其是在我们的宜兰，宜兰打造了一个安全友善的人本路口环境之外，也落实了行人交通安全的一个设施条例，打造一个人本与永续并行的乐活街道。当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之外呢，让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焦点就是你我每天都会接触的路口，你是否曾经在马路上很紧张，或者是提心吊胆不敢过马路，或者是说在没有号志之下呢觉得我该怎么办呢？好，不要担心。好的，当然呢在这个前瞻基础建设之下哦，在宜兰县交通处呢，他们也一直在推动这个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所以呢他们也落实了全国有799处的一个行人危险路口的一个改善政策。所以这一次我们就特别的邀请到宜兰县交通处也是李亚平科长哦，让他带着大家认识我们宜兰县内如何呢从这个热点分析一直到空间设计一直到实地的一个执行，然后一步一步我们去看看他们的行人，让他们有安全感的城市街道了。所以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也赶快来让宜兰县政府交通处李亚平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交通规划科科长亚平。
哇，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百忙之中亚平科长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啊。说到了呢这个路口改善计划哦，在宜兰推动的背景啊，还有从目标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尤其是哦在计划配合整个中央补助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来去朝向这个所谓的行人死亡减半啊，或者是他们讲的2050零死亡率，哦，这个是一个很艰辛的目标啊，我可以这样讲哦。所以我们要来请教一下，宜兰现在推动路口改善计划的一些政策架构啊，是不是也来请科长来告诉我们大家一下？
好的，其实在路口改善计划的部分，其实一开始的推动是我们中央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跟交通部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来推动。
嗯，
那其实这个路口改善计划它是从112年起就来共同来补助整个地方政府来执行这样的计划的推动。那其实一开始第一阶段全国是针对799处 比较针对行人比较容易发生危险的路口来进行改善。那其实在这799处里面，宜兰县政府是占了6处的一个路口，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就是从112年开始，我们这6处的路口就透过我们中央跟地方这样子的一个协力，然后来针对这6处的一个觉得我们这行人的部分比较危险的路口来进行改善。那比如说我们会包括在这个热点的一个盘点的之下，包括行人的动线，然后还有我们针对这个路口的号志如何来去调整跟优化。那当然包括我们最重要的行穿线的一个位置。那其实为了我们要凸显这个路口的一个行人的通过的一个明示性，所以其实在行穿线上面也有小小的设计，比如说大家现在其实常常会看到其实有一个绿底行穿线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嗯，
那其实主要就是要让提醒大家说，这是一个行人非常比较行人比较多可以通过的一个路口，那也提醒用路人，比如说包括我们的驾驶朋友要注意说，这是一个行人比较拥挤常常会通过的路口，要提醒大家
要小心。所以
这是我们在对去透过说视觉上的一个效果，也去提醒大家说，这是一个行人需求比较大的一个路口，请大家要小心。
那怎么让我们的县民知道说我们有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穿线，然后他们要怎么会知道，就是透过里民吗，还是里长呢，还是透过学校呢，还是透过广播呢？
瑶瑶，就我觉得瑶瑶讲得很对。其实在这个推动的过程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用路人可以明白知道说这个路口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它。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改造的过程中，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当地的居民。那所以我们在推动的过程中，其实针对当地的里长、当地的居民，还有主要的一个代表的部分。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周边，我们就会请学校一起来共同参与。那如果我们在医院的周边，或者是我们在大众运输场站的周边等等，我们就会找出当地主要可以协助我们来协力推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主要核心人物，然后我们一起透过大家的力量，在整个改造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办了说明会，然后办了相关的地方的一个会刊，让大家理解说我们要这样办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设计的目的，那也希望大家来共同来去支持。那这是整个推动过程中，我们觉得跟用路人如何去结合他的需求，跟让用路人明白说这样子一个路口的使用的一个重要性，那也是我们推动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而且还可以让科长跟大家分享花了多久时间，因为我知道我们宜兰县首坡就针对了6处的热点，而且这6处呢是属于这个一般来讲观光区呢，还是属于这个行人区啦，还是说属于车辆流比较大的这个区域，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目前我们在除了这6处，其实那是第一波。
对。
那其实后续我们还有陆续推动别的位置的部分。那其实主要着重的地点会是在第一个校园周边。那我们要保护我们学童的一个安全。那第二个是在我们高龄者可能比较会容易需要的一个生活的场域，比如说医院的周边、市场的周边，然后包括我们的大众运输场站的周边。那另外就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路口的周边，我们希望说，第一个，因为用路人最多的地方就是需求最高的地方，
真的。
我们第一，所以我们一开始盘点的时候，会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性比较高的一个路口来去进行规划跟设计。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我们一直是希望大家共同，然后呢，不管你是大朋友小朋友李林也好，然后他可以呢大肆的去推广，让大家用路的朋友知道说原来这个行穿线其实是对我们有用的，知道说有这个颜色的时候，就是请我们特别要小心。不过改善选点的原则跟评估基础上面是什么，譬如说我们在交通事故的资料库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依据呢？请教一下科长。
是的，当然这个是最基础的，就是我们会针对整个全线比如说在人，应该是说在行人事故最严重的一个路口，当然会是我们第一波需要去进行的。
嗯，
所以会依照第一波，就是我们提到说我们的热点的事故热点特区来去做进行分析。那分析完改善，那其实，其实我们改善路口，第一个除了它事故热点 多以外，其实另外刚才提到就是需求性高的地方，那它就会是在我们第二波来去进行规划跟讨论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大家也了解到说，其实伊朗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观光的特性的部分。
对，没错，我们就最爱去伊朗。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会针对比较观光乐趣的部分来去做整个行人的需求的一个路口盘点跟改善。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在改善措施，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过，也没有去努力考虑到过哦。就是说在措施包含的有一些具体的设计，譬如说你像刚才讲的绿底行穿线设计，诶，第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提升所谓的辨识度，对不对？
对，
这个很不一样。还有行人专用号志啊，我们有几个很不一样的一些具体设计，我觉得真的可以让科长跟大家分享之外，也可以让其他的哦来去做一个学习耶。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很像教科书耶。那我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嗯。
像我们比如说刚刚也有提到行人的一个专用号志的部分。
我觉得真的很棒，真的。
大家讲俗称的小绿人嘛，
对啊，哦，那好可爱、啊。
宜兰还对，宜兰还会有哎，大家如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到？比如说我们的宜兰火车站的前面，
哦，我有
站的部分，
嗯，
其实我们小绿人是会唱歌的。
哎，我还在那边不止这边做短音呢，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透过这样子不同的一个。影音的效果来去加强这个路口的名实性，
然后我就说
也是宜兰蛮有特色的一个
真的真的。如果你有去像平常，因为他们东北角管理处都会在火车站接我，就是不同的，因为我会从台北下去，然后我都会提早啊，或者是有时候他们因为他们还要从福隆那边过来，然后我就会自己这边找地方东拍西拍，有时候还碰到穆斯林的同学们，然后就大家一起合伙，大家都爱拍，然后他们看到那个小绿人的时候会唱歌，还一直用英文问我啊，然后我就赶快解释给他们听，然后我就开始乱跳乱玩，然后我就发现诶，这个连民众都知道，连当地的居民都知道，然后还有更比个赞，所以我就说它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发现诶，在这边可以挖宝的地方。所以你看哦，它这个里面呢，行人的专用号志就很重要，对吧？
是的，对，所以我们用行人专用号志来保护行人的一个通过路口的安全。
你还有一个街角外推，我觉得这个也厉害。
对，街角外推其实应该说以前我们的道路设计上面可能会以车子为主这样子一个设计观点再去讨论的这个事情嘛。那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其实行人在要过马路的时候，其实他站的位置其实也应该要受到安全的一个保护，
嗯，
所以我们思考到说，所以在街角的部分来去说外推，然后来去增加整个行人的一个停等空间，然后透过这样外推的一个街角去连接我们现地化的一个行穿线的位置，那也让行人觉得说我在等待的时候也是安全的。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去做这样街角外推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规划。
而且听众朋友，我们两个可是没有套招，我们两个就是真的很生活化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宜兰，一个是工作者，然后在这边呢服务我们这些县民们跟外地的朋友，一个就是我去那边体验者。然后我还有觉得一个很棒的，就是它行穿线虽然退缩避开了转弯视线的一些死角之外，还有就是它的道路标志的标线有调整，我觉得应该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你们的行穿线跟人行道设计调整之外，我觉得你们针对那个地面高龄族群的需求，就是它那个地平色彩分区设计跟防滑面材，我觉得你这可以讲一下。哎，
是的，其实我们在完善了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路口的人行的规划以外，其实我们要思考到说，其实也要让所有的用路人能够安全的通过这个路口。
嗯，
行人很重要，但是其他的用路人其实也很重要。其实宜兰还蛮常下雨的，
嗯，
那其实还有我们还有蛮多的机车族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路口，所以我们在道路的一个标志标线的设置的防滑系数上面，我们就会特别的要求要以最好的最高的一个防滑系数的一个准则去做这样子一个标线的一个划设。 那也是保护所有我们路口的一个用路人。
难怪你们那个学区周边都有帮这个校园上下学的预警标示，还有这个多功能的号志组哦。所以呢，那个驾驶朋友啊，我陪着这个这个好朋友啊去接小孩，好，顺便把我载去再去火车站。这单位特别说，我就发现真的有差有差。我觉得这些人哦，这个发现了用路的朋友已经开始慢慢去改善之外哦，也让改善不只是修路，我觉得是一种贴心。然后外地人呢也觉得一种贴心，本地人呢小朋友的一个教育，阿公阿嬷也变成是一种贴心。我都说哦，那个教育你爸妈哦，最好的就是叫你小孩去
教育小孩。
对对对对，我每次都说，
对，
我每次都说去跟你阿嬷讲，你不要乱过马路，去。阿姨，怎么叫我去？就是去。对，可是问题是慢慢就习惯了，他就知道，哎，这个不行哦，哈，哎，尤其是这个干妈孙呢，对不对？啊，还是要按照我们的马路号志，这才是正确的。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陪伴大家的是宜兰县政府交通处的李雅萍科长，非常谢谢他用风趣以及非常专业的一个角度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网友分享。我们就先让他跟大家说拜拜。拜哦，
拜拜！
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也会，我并不后悔。啊，今夜在 疼没消失前，我只有沉睡。
回到了悠悠波威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带大家回到的是住宅发展组。而社区住宅组的这个所谓租金分级收费的原则呢，有很多的民众还不是那么的了解。那么由内政部呢来特别提供给民众合理的租金，来减轻所谓我们居住的一个租屋负担。那么当然呢，在部汇报中呢，国土管理署也特别报告，就是在社会住宅租金的分级收费原则的草案。那由刘世芳部长也特别表示，社会住宅是政府为了解决民众居住的问题而推动的重要政策之一。那么借由建立的公平跟合理的租金分级收费原则，照顾更多有需要的家庭。而这一次我们收费的原则草案呢，是由收入高低分成四个级距，租金的部分呢，折数从 30% 到 90% 不等。那么也明定了社会住宅所在地最低生活费为社宅的租金涨幅上限。那么讲这个部分呢，是让一些不同所得的水准民众呢可以能够负担起他们社会住宅的租金。草案呢也会依照法制作业来做程序，近期也会办理预告，后续呢会参酌公共政策的网络，参与平台各界的提议来进行修正，以实际的来做减轻民众居住的负担。而纵总所得税的部分呢，生活负担的能力，包含了弱势照顾，还有各地区的市场租金、中古屋的行情等等的因素，还要在符合国际认可的一个衡量指标之下订定这个原则草案。不仅扩大呢对于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的家庭照顾之外，那么也为了避免在双北高房价的一个区域依照市场的租金打折，可能会有租金过高的一个情形。那么在这里呢，草案 案也增设了以最低生活费为基准的计算方式，两者呢取最低的来做一个选择，适用租金折数。另外一个规范呢，是依据社会变迁跟经济发展情形，以新办机关机构至少三年的检讨一次的一个租金。那么在这里呢，也会做一个微调整，幅度不得超过社会住宅所在地的最低生活费涨幅。那么另外就是保障既有的承租者的居住权益，也规范待现行的租约满后，才会依照本分级的收费原则来做收取租金。而这次的强调，社会住宅除了提供安稳居住的空间之外，还具备了提供优质的生活环境、完善的在地托老、托育、公共空间、休闲绿地、公共设施服务等等的多层效益，来提升整个民众居住的品质，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让大家住得放心，也住得安心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由于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好去处在哪里呀？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2025的希拉雅蝴蝶游乐园，你去了没有啊？嗯，没错， 而且想要认识蝴蝶生态的好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要跟着悠悠姐姐来暑假关子岭就对啦。而且这一次呢，要让大家一次满足赏蝶闯关跟标放体验哦，而且我们的限定免费，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把它拿进你的手机抱起来啊！没错，所以啊，不管是亲子家庭热爱大自然的好朋友，就过来就过来，在我们的台南的白河关子岭呢，不只是您将为